那我们今天要继续的讲雅歌哈，旧约的雅歌
19-12节。
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长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长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他的口像至金的金子，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也，用奶洗净，安得合适。
好，谢谢。那这里呢，第九节哈，这个心腹呢，他第八节，因为他去问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哈，我们知道，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就是讲一般的基督徒呢，他信主以后，他就只知道信主就是我将来可以得救，哈，耶稣就是让我可以得救上天堂的一条路，哈，那灵性比较昏暗，哈，就是不明白、不认识耶稣的尊贵、荣耀、美丽。好，他就仅仅只是哦，耶稣可以让我得救，我有困难祷告，他可以帮助我，就只是这样而已。好，那个耶稣的整个的丰富、整个的美丽，对他还没有开启。好，所以他就是灵性比较这样昏暗迟钝这样哈。那心腹呢，他因为在第五章那个地方，他失去了神的同在，好，他的心非常的痛苦哈。那结果呢，他就去问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哈，在第八节他说，你们有没有看见我的良人哈，你们如果遇见他哈，告诉他我因慈爱成定。好，那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呢哈，他就觉得说，他就发现说，诶，怎么这么奇怪哈，他就回答他，他说，你这个女子中极美丽的，你的良人比别人的良人有何强处。好，他不是问说你的良人是谁，因为这个基督徒都知道他指的就是指耶稣，好，只是就是说同样是耶稣，为什么对你就这么宝贵，好，到底他比别人的良人有什么强处？那你知道别人的良人就表示有很多基督徒哈，他的良人呢并不是耶稣哈，他的良人就是这世界上的金钱呐、名利地位啊哈，还有享乐啊、安逸啊，这个是他的良人哈。那这个心腹呢，他会让这些基督徒哈，这些耶路撒冷的众民子觉得很稀奇的，就是觉得说他已经这么爱神了。好，对神这么委身，可是神却离开他，好，他找不到神的同在了。好，那不但里面失去神的同在，外面呢，这个他说教会城中巡逻看守的人遇见我，打了我，伤了我。好，看守城墙的人夺去我的披肩，这个第七节讲的哈，那就是说这个心腹呢，他又遭到这个教会里面的一些属灵的领袖的逼迫。好，误解，好，而且呢把他赶出教会，好，等于他这个双重的试炼，外面的还有里面的，对他都是这么黑暗的环境，这么不容易。可是这个心腹在这样的环境里面，一般人都会觉得说就是离开教会了，好，刚开始来教会人家对我很好，就很喜欢这个教会，有在教会里面受了某个肢体的伤害，就觉得开始觉得很讨厌教会，哈，教会是很不可爱的地方，哈。那可是这个心腹不是，他不但没有，哈，没有这个离开神，而且呢，他也对教会一样充满着爱，哈。他还来问这个灵性光景比他不好的人，哈。那就看见这个心腹他身上的一个特质，哈。他在这个时候，他居然还问说，请你告诉我的良人，告诉他我思爱成病。好，那一个人常常他受到教会肢体的一个误解伤害，特别是受到教会属灵的领袖，属灵的带领的人的这个误解跟伤害，常常会开始对神整个反，好，就会离开教会，要么就是从此不信神了，要不然就是虽然神啊我还是会信你，但是我从此对你敬而远之了，我再不要服侍了，我就是远远的离开你，我仅仅做一个去做礼拜的基督徒就好了。 好，就是很多人受到伤害误解的反应是这样，可是为什么这一个心腹反应那么不一样，他居然在这个时候他还说我思爱成病，好，就是我想念他，我渴望得回他的同在，他不是说哦，我遭到误解，遭到这样子，这些对我多大的苦哈，好，神啊，要向我伸，为我伸冤，他这不是，他只是告诉他说我思爱成病，这个叫做心腹。所以心腹呢，即使他觉得自己属灵光景不好的时候，在这样的情况下，他的一个问话，他的一个生活的表现，都可以吸引人来渴慕神。为什么？因为这个耶路撒冷的众女子就开始说，哇，你这女子中极美丽的，一个人，一个基督徒很吸引别人的，就是他那个对神的渴慕，对神的专一，对神的那个火热的爱，一个心腹的一个特质。那这个心腹的特质使别的基督徒、别人甚至世人看起来就会觉得很美丽，他跟人家是不一样的。我们知道一个人常常呢在这个世界打滚，那你就人家就说这个脸上会有铜臭味。那这个呢，心腹呢，他常常就是渴慕神，渴慕神，所以呢，他这个脸上所散发的，你感觉到就是一个美丽，一个荣美。我知道我们教会好多弟兄姊妹来了这里以后，虽然岁月使我们变得比较多的白发了啦，皱纹也比较多，但是你看见跟以前不一样，特别你跟以前五年十年前的照片比起来，就发现哎呀，以前好俗气啊，现在呢虽然没有以前的年轻，但是你会看见有一种属天的美丽在身上，所以你亲近神，你所散发出来就是不一样。那这个耶路撒冷女子就是觉得说，哇，你这女子中极美丽，她觉得你好美哦，她说你的良人到底，你好像你对她的认识有一个特别的，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一个认识，你跟她有一个特别的关系，你能不能告诉我们，她说到底有什么强处呢？你的良人，你对她的认识是怎么样，你告诉我们，你看她问了两次，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比别的良人有何强处，问了两次，就是说跟我讲跟我讲，我实在很想知道。那你从这个耶路撒冷众女子的反应，你就可以知道这个心腹呢，他只是一个这样的问话，他心中对良人的那个思念渴慕只是略略的散发出来一点呢，就已经使这个一般的基督徒就开始对神的那个热情开始苏醒了，苏醒而已，还没有热情，只是开始觉得我也想认识。那我相信我们很多人会开始起来渴慕主都是这样，我当时会开始起来渴慕主，渴慕要被圣灵充满，也是看到那个我的一个同学啊，他跟主的关系怎么这么好，怎么这么亲密，以至于我就开始起来渴慕，我要。那心腹你会发现他真的是随时会发出馨香之气来吸引人，即使他不是在传福音，不是在做什么，而是在他觉得神同在不见了，那种所散发出来的迫切渴慕都可以在服侍人呢。这个叫做心腹的服侍，心腹的服侍是不一样，他常常吸引人，他不是吸引人来渴慕神，他不是用一个理论来说服人知道有神，然后你要信神，他不是用这个口风这样子来跟人家辩论来说服人的，不是，而是所散发出来的那个馨香之气，他的生活，他的生命所散发出来的，人家就看见，哇，这位良人真的很真哦，而且那么美哦，才会使你这样子的这么被吸引。所以心腹的生活不知不觉一直在散发出馨香之气来，像这等人就散发出这个香气，叫他死，像那等人就又散发出一种香气叫他活，因为心腹呢向着这耶路撒冷的女子呢就散发出一个香气，像耶路撒冷的女子活过来了，开始对神的热情苏醒过来，可是对于这个 那些教会的一些领袖呢，就散发出死的香气，叫他死。他就开始起来反对，觉得哪有人信耶稣迷成这个样子，我们信耶稣就不会这样，信耶稣要合乎中庸之道就好了，很理性的信他就好了，好，不需要信得这么迷。所以这里哈说，他说你的良人到底有什么强处，你就这样嘱咐我们。好，我们对神的认识有多少，是决定教会是不是会得胜一个很重要的根本。好，一个最重要的根本的问题，就是教会对这位神的认识是什么样的一个认识。好，耶稣他在马太福音那里他说，你们说我是谁，耶稣问门徒说，众人他们觉得我是谁，然后他说你们认为，你们说我是谁。好，耶稣问这个问题是非常重要，就像这个耶路撒冷众民主在问，你的良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啊，你为什么会这样。好，那这个今天呢，教会之所以没有活出该有的那个得胜跟丰富，就是因为大多数的教会里的基督徒缺少对神深入而且亲身体验的那个认识。好，那这个就影响我们，是不是这个会影响我们是不是能够承受这个在第五章第六第七节这个种种的这种试炼。心腹呢，他在遇到第五章这个试炼，就是良人这样离开他，然后又被这个他的领袖这样属灵的领袖来逼迫误解那他在这样的试炼里面，他不但站得住，而且呢他里面更生发出对神的饥渴爱慕，就是因为他对于耶稣的认识，他知道他是他所爱的良人。好，所以这个耶路撒冷的众民子一问他以后呢，就激发出他里面这个对神的一个尊崇。他就开始叙述第十节到十六节这一段话，那这段话是非常重要的，讲到神的属性。第十节是一个概略性的叙述，十六节也是一个概略性的叙述，那中间呢，十一到十五节叙述耶稣的十个属性的特质。好，那这个认识神的这个属性非常的重要。好，所以我们今天不讲多，我们只讲这个概略性的这个，然后接着讲他的三个特质。好，这就够我们很丰富的得着。好，第十节他说我的良人白而且红，超乎万人之上。好，那白呢，这个在英文其他有一些翻译本是翻译成 radiant 或者 brilliant 或者是翻译成 dazzling 就是说他说你的良人到底是比别人的良人有什么强呢，他说哎呀我的良人啊，他是光辉灿烂啊，他是灿烂无比啊，光彩炫耀夺我的眼目啊，使我着迷啊。好，那就讲到我的良人呢，他就觉得他是辉煌无比，他是灿烂无比，他是没有办法形容的。这就是圣经上讲到的说神住在人不可见的光中，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十六节，第六章十六节讲到说我们的神住在人不可见的光中。然后呢，诗篇104篇第二节呢讲到说诗篇一百，他说他披上亮光如披外袍，就是说在启示录那里讲到说他的宝座呢像碧玉，就是那个是一种只能用明亮光彩来形容，没有办法，地上没有办法形容的。好，那就是说他的宝座散发出来的那个光芒，所以讲到说他住在人不可见的光中，太明亮了。好，那你就想说哎呦，那我们都不能见他，可是怎么我们现在亲近神会见他呢？好，就是说我们现在呢，这个比喻就好像说我们那个属灵的 领受力，我们属灵的那个接收力，好，就好像那个一部电压110伏特的那个机器一样，我们没有办法接收那个100万伏特的这个高压电，没有办法接受这个，好，那这个机器会爆炸掉，好，那但是呢，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容量，好，从现在一直到永恒，我们借着一直来追求神，还有一直的脱掉这个旧皮带，我们的这个属灵的容量会一直的增加，一直的增加。圣灵他一直要来扩张我们里面那个属灵的容量，属灵的容器。好，这个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你讲给他听，他所能明白的就只有这么少，所以你只能用最简单的话去跟他讲。好，那可是随着他年龄越长，你就可以告诉他越多的事，他可以接受。好，那今天也是，我们的神他太丰富了，太荣耀了。我们这个有限的脑袋瓜，还有我们这个属灵，我们那个灵人常常那么小，所以我们能够接受的很少。可是借着我们更多来亲近他、顺服他，还有更多读他的话、充满他的话，还有脱掉这个旧皮囊，这个旧皮囊啊，有限的这个知识善恶树这方面的，一直脱落，一直脱落，我们那个生命树、生命的这个领域，我们就越来越能够接收，越来越能够接受。那神呢，他会借着我们这一路上的追求，所以为什么基督徒你需要追求？你不是只是信耶稣上天堂，好，他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所以今天我们在地上就是要用我们所有的时间，我们所有的精力体力，要来竭力的追求认识他。你一直的认识他，你那个属灵的那个容量就一直的扩张开来，你就又越可以装盛装他更丰满，然后你对他的开启就越大，他在你里面的开启就越丰富越大。好，你会发现哈，我们当中有一些青少年，因着他们这个头脑装这个地上的知识还很少。可是他们常常来参加情侣炉的敬拜啊背圣经，然后常常来祷告，哦，还在神的同在里被充满被充满，你会发现他们那个属灵的容量有时候比他的父母还要大了，他们对属灵的开启，哦，因为他里面那个世界的垃圾装在他里面呢比较少，哦，然后他一直敬拜神，一直的亲近神，所以他属灵的容器一直越大，他对于神的国会有一个迫切，他会明白属灵的征战。可是有些人可能信主二三十年还不懂什么叫属灵的征战，而且都很好，都很平安，为什么要征战？好，那这个就是讲到神呢，他会借着我们的追求他、亲近他，他会一直扩大我们属灵的容量，然后呢，他就可以更多把他自己更多的分赐给我们。然后这讲到他的白而且红哈，那个红呢，就是讲到这个他的红就是讲到那个面貌红润，一个人的面貌红润呢，常常是指他整个身体的机能哈所散发出来的那个健康。好，那我们的主耶稣这里讲到说他白而且红哈，这个红就是讲到他的那个属灵的那个属灵体质的健康，哈，那个这个红不是指他的属性的一个特征，而是他这个实相的属性，他的这个实相属性总合起来的这个所散发出来的那个健康，那个属灵的健康，哈，那这个属灵的健康呢，特别讲到他的那个里面属灵特质的完美的平衡，哈，就是讲到他，你知道一个人他常常偏这个，哈，他我们这个人常常会有一个偏这边或偏那边，这个就叫不太健康，哈，一个健康的人常常是很平衡的，哈，很平衡。那我们的神呢，在他的身上，他有100%的公义， 他百分之百的公义跟正直，但是他也百分之百的慈爱跟怜悯。他不会因着公义正直以至于就没有那个怜悯的心肠。可是我们有时候有怜悯的心肠呢，我们就已经失去了那个公义跟正直。那我们的神他是这样，他是百分之百的公义正直，他也百分之百的慈爱跟怜悯。然后呢，他是狮子，可是他又是被杀的羔羊。他向着这个仇敌呢是吼叫的狮子，可是他向着他所服侍的人，他向着天父，他就像羔羊一样那么柔顺。那接着讲到我们的神在他身上，他是那个百分之百的，是又可以完全的都在他的身上，那么一个完美的平衡。这是讲到他的这个白而且红，他说超乎万人之上，就说独一的，没有人能够像他这样的，没有人能够像他这样的。他是有至高无上的主权，至高无上的掌权，可是呢他向着天父又是绝对绝对的顺服。他有这个至高无上的能力，那个能力那么大，凡事他都能，但是他向着天父就是绝对的虚心依靠。这就是在他性格上的那个完美的平衡。那我们人很容易是偏向一边，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说我们人的优点常常在另一方面也是我们的缺点。这样，那可是我们的神呢，他是白而且红，他就是都是绝对的完美，绝对的完美，是吧？在他身上一个完美的平衡，是吧？好，那你看心腹的回答哈，当这个耶路撒冷女子一问他的时候，你良人有什么强处，比别人有什么强处？他回答的就是开始，这个好像诗篇里面讲到说，论到我王的荣美，我的舌头成了快手笔。哇！我本来是要去问你说，哎，我失去神的同在，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找回神的同在哈。你说那你神到底有什么样？为什么就对你就这么宝贵啊？你的神到底是有什么不一样？而且讲到神啊，他就开始一直讲一直讲。就是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个思爱成病的心腹。那从这种反应呢，你知道心腹在这个时候是一个内外都在极大的黑暗当中的人，可是他口中所出来的是就表示他的生命是什么样的一个生命。你知道 我们遇到一个试炼苦难的时候，常常我们的那个反应就显明我这个人的里面的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我要的是什么，我在乎的是什么。有些人他的祷告神没有垂听，神没有照他所想要的来成就，或者遭到教会某个人的误解逼迫，或者某个人的这个话语上的伤害，他整个这个神我也不要，教会我也不要，那你就发现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对于他是谁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根本的问题，决定我们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还是我们是常常一直这么软弱，仇敌可以随时伤害我们的。那这个从在试炼苦难当中我们的反应如何，就可以明白原来显出到底我在追求什么，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什么。那我追求的如果是神，那这位神他永远是白而且红，即使教会有一些人误解了我，或者教会的领袖误解了我，那这个说的话伤害了我，可是我的神还是白而且红啊，没有影响啊，他仍然是至高无上的，他仍然是超绝的，无与伦比的，他仍然值得我的敬拜尊崇的。我就不会说因着跟某一个人的过不去啊，算了我也不来敬拜了啊，我也不来聚会了，就不会这样子。所以 这一段第十节到十六节，弟兄姊妹，是非常重要的一段，你真的要花时间去留意的，去每一天用这个话语，这个话语来向神祷告，向神敬拜，向神诉说，直到神的美丽白而且红可以印在你的里面。好，那这个在末世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心腹的遭遇呢，就好像旧约约伯，约伯他也是内外的试炼，约伯里面呢，他也是这个里面觉得神离他非常的远，然后外面呢，他遭到所有孩子财产全都没了，这样的情况底下，然后他的身体就长了疮，他这种内外的痛苦里面，神在这个约伯记38章到42章，神向他彰显神的全能，神的至高无上的主权，神的美丽，一向约伯彰显了以后，约伯就没话可说了，他就觉得，哎呀，我真的，我算什么呢？我在炉灰中懊悔，我是无知的，愚昧的，我是像畜类一样的，我真的在炉灰中懊悔。约伯得着了一切解答。那当约伯这样的时候呢，神就再把这个一切约伯所失去的加倍的偿还给他。好，所以就是讲到这个，在末后的时代会有很多的这个外面的黑暗，当神在审判这个全地的时候，会有很多的这些灾难的时候，是你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接受，怎么会这样呢？那你在这样的环境底下，你需要对神有一个真实的认识，所以现在你就需要更多来认识这位神。这位神在我的认知，在我里面的开启是这样的一位神，我就知道神在做什么，他在做什么，就不会因着这一些环境的 这种极大的变动，极可怕的这个事情临到，那就开始接受魔鬼的控告，魔鬼会控告神，你看你的神如果是慈爱怎么会是这样呢？还有会控告我们，一定我做错了什么，一定是我有问题，所以才会有这些事临到，因为就很容易接受这个从魔鬼来的控告。那所以这一段圣经是非常重要的，那第十节到十六节，所以我要花三次的时间，三堂的信息来仔细的来讲，那我盼望这个讲的不太多，但是很仔细的讲，让你在这些日子里面讲下一篇之前，你可以每一天更多用这些话来敬拜神，来在神面前宣告。那你知道这个心腹呢，他也借着因为回答他们，借着这样的宣告呢，使他自己里面又点燃起对耶稣的这个热情，对耶稣的这个爱火，那所以对他自己也是个医治。当每一次我们去诉说神的属性的时候，对我们就是医治的大能会临到我们的身上。那当你处在这个灵魂的黑夜，当你处在这个波涛汹涌的环境当中，你更多去敬拜神，诉说神的属性，会对你的灵魂有一个极大的这个加强的力量，然后点燃起对耶稣的热情的爱火，那对你也是一个极大的医治。好，接着呢，十一节他第一个先概括性讲到我的良人，那是超乎千万人之上的，是没有人可以比你的，白而且红。好，然后接着他就开始一一来详细的叙述这位良人的属性，他就来讲，他说他的头像至金的金子，那头呢常常就是讲到这个讲到这个领导的能力，统管领导的能力。那他讲到至金的金子，是金子里面只有少量的 金子可以称为至今的金子，因为他们的那个断冶的方法，好，锻造的方法是不一样的，是特别的复杂，好啊，那所以这个至今的金子是特别高超的品质，是特别昂贵的，好。那他讲到说，他的头像至今的金子呢，就是讲到我们的耶稣呢，他的领导，好，他的领导是超绝的，好，是最高品质的领导，好。那他的领导是永远不会错的，好，那有一次呢，哈，这个有一个神的仆人，他去参加一个聚会，那个聚会那个宣教士是一个讲有一个讲员哈，是宣教士，他就讲哈，他说我们的神呢是一个冒险家，好，他是一个冒险家的模范，这样哈，那是因为神的仆人呢，他回家以后就写了一封信给这个宣教士，哈，他就说我们的神不是冒险家，哈，他说我们呢会觉得冒险，是因为我们对于我们的未来没有把握，哈，我们对于我们未来的无知，哈，那但是我们的神呢，他对于未来他都知道，他不是一个，他不会去好像那个掷骰子，哈，那去赌博一下，冒一个险，看看会不会这一次成功。他不是的，好，那他当他发出一个大使命的时候呢，他很清楚知道他在做什么。好，那他呢，从来不会对任何事是一个在不确定的情况底下，好，他全都知道，他全都知道。好，那一切都是在他最完美的决策来设计跟安排的。好，所以保罗呢，他在写这个罗马书的时候，他写到后来的时候，他就说身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谁是先给的他使他后来偿还呢，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好，我们的神他是这样子的，好，他是他的这个领导，他不是在一个冒险里面，就好像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那里讲到说西律王要杀耶稣，好，那耶稣并这婴孩耶稣，我们的天父并不是把他的儿子耶稣放在一个这个冒险的里面，总算逃离了西律的手，不是的，因为在旧约里面就已经先预言到耶稣要上十字架，要被钉死的，耶稣要从死里复活的，所以这一切都在神他的计划里面，他的安排里面，照着他美善的旨意来安排来计划，而且他在领导，他在主管，在统御领导这一切，好，那所以说至高者在人的国中掌权，他要立这国兴盛就这国兴盛，他要废掉那王就废掉那王，好，那都在他的管理底下，都在他的领导底下，所以他不是一个冒险家，好，他愿意爱，他愿意牺牲，但是不是冒险，他知道因着爱而牺牲，因为这是他所定的一个生命的律，一粒麦子要落在地里死了就会结出许多子粒来，这是他所定的律，所以他允许他的圣徒殉道，然后产生许多的生命，现在的这些基督徒这么火热的爱主，我相信跟宣教士这么多流血在那个国家是有原因的，因为那么多宣教士的血，好，他们从这个那么早以前这样杀死这么多的宣教士，好，那这么多宣教士在流血在那个国家，那些都结出许多的子粒来，
结出圣徒的血，在神的眼中极为宝贵。所以神允许他的圣徒来舍命牺牲，都是在他的安排选择他的计划底下的，是他允许。因为圣徒死了呢，其实是进入一个永恒的生命里面，只是人看了觉得好可怜哦，这么惨死掉，但是其实是一个好的无比的啊，进入一个永恒的荣耀里面，永恒的生命里面。好，那所以呢，我们的神他可以牺牲他自己，他可以爱，但他不是冒险。他非常清楚，在他的领导下，他的旨意都要成就的，这样。好，那他很知道他在做什么，他把他的灵放在他的圣徒的里面，使我们呢，在他的，他把他的灵放在我们里面，所以呢，这个恩高的教训，圣灵会引领我们去做，完成神的旨意，好，使我们可以在这一条成圣的路上，好，来做完神的旨意。这神都知道，在他的带领底下，好，我就想到，好像我们的建堂哈，2年多前哈，那时候我们会觉得说，哎呦，这么大的数字哈，然后就想说，我们卖掉一部分土地，这样就比较有钱来付这些这个款项。这神就不要卖，神又不要卖，哈，那对我们是一个这么难，这么难哈，可是我们只管顺服神，顺服神。结果2年以后，主就是给大家看见，神他知道怎么做，他在领导这一切，他在世界各地许多爱主的基督徒里面，他已经放下了负担，让他们来为这个奉献，所以都在神的带领底下。好，那我们呢，之所以常常会觉得哎呀好可怕啊，这件事这样子好危险，是因为我们不够认识神的那个他的领导像至今的金子。我们因为不够认识他的头像至今的金子，你看头啊，中枢神经啊，他一发命令下来，这个手、这个脚、这个胃、这个肠就怎么样，都会从这个中枢神经一直传递下来。好，所以我们的头呢，他从来没有这个脑中风的，那他也这个不会有这个呆滞的，他是至今的金子，他很会领导的，而且他的旨意，一切的领导都要把我们领导向使我们得着金的属性，对不对？好，那是一个不会被挫伤的，好，不会被毁掉的一个品质。神的属性在我们身上，好，让这个天堂，天堂就是那个地都是金的嘛，天堂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里面，这就是他整个领导的方向，要让他的属性坐在我们的身上，这样。好，好，那我们接着讲第二点哈，讲到这个他的头发厚密累垂，黑如乌鸦。好，那这个头发在旧约里面讲到，头发是拿细耳人哈，这个头发不能剪，头发就是预表对神的一个委身，好，一个分别为圣委身。那这里讲到我们神的头发呢，就是讲到他向着耶稣，向着神，还有向着教会，好，就是向着心腹他的委身。好，他是那么那样子的，把他自己献上。好，这个拿细耳人就是把自己献上嘛。所以这里讲到耶稣的这个头发后面累垂，就是讲到他对于神，他对于教会，他把自己全然的献上。而他的献上呢，他说黑如乌鸦，后面累垂，黑如乌鸦，就是跟那个老年人的头发稀疏灰白是成对比。好，也就是说耶稣的这个尾声呢，是充满了青春活力的尾声，不是像老年人这个头发稀疏灰白，就是说我虽然很爱你，但是我已经没有力量服侍你了，因为我已经老了，没力量。不是的，我们的耶稣呢，他的那个尾声是充满了这个青春活力。在以赛亚书40章 28节讲到说什么，他不疲乏，不困倦。好，然后呢希伯来书13:8讲到他昨日今日直到永远都不改变。也就是说他永远是在巅峰状态，他对你的热情，对你的尾声永远是在巅峰状态。好，这样子他对你尾声。那还有呢，约翰福音14:3呢讲到说，耶稣说我去了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好，然后我在哪里，好，叫你们也在哪里。他说我去为你们预备地方，然后我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然后呢叫我在哪里你们就也在哪里。你看这种尾声多好啊，我先去为你预备地方，好，然后呢我来接你，好，然后让你永远跟我在一起。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的尾声。好，他不只是在地上，他是在永恒里面，对我们一个很深的，好，对我们的一个永恒的尾声，好，为我们预备地方。好，他的安排，他的细腻的爱是那样的体贴周详。好，那我们有一位姊妹，她是2002年呢5月，她的先生就跟她这个，她的先生就递上那个离婚申请书哈到法庭，然后到8月，5月递上去，到8月的时候，人家就介绍她开始来参加我们的内在生活小组，好，参加姊妹会。好，然后呢后来他开始来我们教会以后就开始追求，好，开始追求呢，那到2003年的时候呢年底啊，好，我们就有这个带领他的这个小家长啦，就告诉他说哈，你应该给你先生写一封信哈，就是跟他道歉哈，就是你也有你的这个任性啊，好，这些来伤害你的先生。他就觉得说，他说他那时候对他的先生充满了恨，好，极深的恨。他说我怎么有办法写这个信呢？好，那到了2004年初哈，他的先生就逼他要签名，就是逼他要接受他先生提出来的一切的要求。因为很奇妙，就是他先生递上去的那个离婚申请书哈，就是不知道怎么搞的，不合程序，所以法庭呢就一直拖延了2年哈。啊，那从2002年5月，那拖延到2004年的这个年初呢，先生就要他接受他的签名。要他接受他先生提出来的一切的要求。那他先生要求什么呢？就是要求他要放弃赡养费。好，那他呢因为他的髋关节一直到他的膝盖中间的这个大骨呢，就是他的那个骨头关节的地方呢，那个软骨完全没了。好，所以医生说要把他的这个大骨要拿掉，要做一个人工的骨头。那他这个骨头呢是他先生曾经打过他很多次，跟他先生的打他也有关系，还有跟他的生孩子也有关系，这样。所以他先生打他呢，那个警察那边有记录，他先生其实是需要一辈子的抚养他的，也就是他有权利要求至少10年甚至是一辈子的这个终身的赡养，这样。好，可是他先生叫他签名就是放弃这个。好，那只有给他的2个孩子赡养费，而且那个赡养费比法庭所规定的还低很多。好，那叫他签名他就不肯签。好，他觉得怎么有这种的离婚，好，先生有外遇了然后要离婚是这种的离婚，他就觉得怎么有办法。好，那我身体这样子，我怎么有办法这个生活，这样哈。结果呢这个2004年，就今年哈年初，先跟他讲，那 然后他就觉得他不可能，他不愿意签。可是呢，神就开始跟他说话，从二月初神就开始跟他说话。神说什么？神说我是你的辩护人，好，我是你的中保，好。当任何人和物质的帮助挪开了以后，我的能力才能够运行在你身上，好。所以你要甩掉你的拐杖，好，你不要再依靠人。好，甩掉你的拐杖，我的能力就能够充满你，好，使你能够真正的走上得胜 的途径，好，得胜的路途，这样，好，那然后呢，他这个神跟他讲这样的话，那他就开始愿意，他说主，我愿意放掉我的拐杖，好，就是我愿意签名了啦，因为那个签名就是表示你放掉你的这个权利了嘛，好，那他就说他愿意这样，那而且呢，当他愿意了以后，他跟神愿意了以后，主也光照他，就是说他的任性，好，他的这个愚昧，好，也给他先生带来很多伤害，这样，所以他就愿意圣灵这样光照他以后哈。他就圣灵就带领他，他就写了一封信，好，给他先生道歉，好，就是对他先生的亏欠，跟他说对不起，这样哈。他给他先生写这封信，不是要赢回他先生不离婚，他只是对神的一个顺服，好，对神的一个顺服的交代，这样。那结果呢？当他顺服了以后，那他3月15号他就签了名，就递上去了，好，递上去以后呢，结果。隔天他先生打电话到法院，好，那法院呢就说你递上来以后呢还要经过6个月才能够判决这个离婚。那他先生就又打电话给他说叫他去法院齁，去写说我去把他改成他是2002年6月就签字了。好，就是说那个日期写错了哈，因为如果3月15号签字，要到9月哈才能够离婚哈。那他先生不要，他先生希望现在就离了，所以叫他去改成2002年6月就签字。那6月签字，所以你到现在呢一递上去，当天法官就可以判决了，好，已经超过6个月可以马上判决这样。那可是呢，法官一判决离婚呢，就表示他马上就没有保险了。那他的身体在这样的状况底下，好，他觉得没有保险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好，所以他这件事又对他又很难了，又是很难这样哈。结果呢，他又在祷告哈，祷告，那主又在跟他讲，要他去签，神跟他讲说你要放手。你要放弃，放手，就是放掉你的拐杖，你不要再去依赖你的保险，好，这个也依赖你的先生这样子，好，那他就真的就顺服了，他就3月24号就去法庭，好，那就去签名，变成是2002年6月的签字，把日期改成这样，好，那这个照道理一这样签了以后，应该1个礼拜以内就会判决了，他就马上就是一个没有保险没有什么的这样哈。可是很奇妙哈，就是法官居然被法官拒绝了哈。照道理他们这个没有争议的离婚哈，是应该没有理由被法官拒绝的。可是很奇妙，就是法官就是觉得这些条件太不公平了，就把他拒绝了哈。那拒绝了呢？然后先生就变成带着他又去请律师，哈，律师呢又开始写了，哈，写了以后他们又送上去，哈，结果呢，他们明明他是跟一个姊妹一起去，那个姊妹还看见他写了表格哦，签字哦，递上去了，可是那个法官居然又隔了一段时间又说少了那份表格，哈，又是拖延，哈，结果哈。一直拖到7月13号他才收到离婚判决书，很奇妙，从这个3月一直拖又拖了4个月，7月13号接到离婚判决书，好，那13号接到以后，14号他来参加情侣炉的敬拜，好，他说他就在神的面前 一直的痛哭，然后很深的跟神祷告，说是神啊，我什么都没了，我顺服你哈，那但是我现在没有保险，我身体又不好，你让我放手，主你就要带领我，他就这样跟神祷告，结果呢，他回到家，他就接到一通电话，就是他这个去 interview， 他七月七号去面试一个工作，那个工作打主管打电话来，就说你被录用了，所以七月十三号他接到离婚判决书，十四号他就接到电话，他被录取了，然后呢，那个判决书上面是写他的保险到七月三十号，结果呢，他的那个工作呢，就是要他八月一号开始生效。所有的保险福利都八月一号生效，接的天衣无缝。其实他并没有，神并不要他去依靠这个，其实他也没有再去依靠保险。可是呢，神还是为他都预备了，他本来所在乎的东西都为他预备了。你看，这就是神对他的委身。好，那你知道多奇妙？他去 interview 这个工作哈，事实上他说他英文哈讲得非常的不好。他在这里读书毕业以后都没有上过班，八年都做家庭主妇，带孩子。那就去 interview， 他就觉得他没有工作经验，而且八年毕业以后八年都没有任何工作经验。那而且他觉得他那一天 interview 的时候英文讲得好差，可是他一直祷告主啊，你一定要把这个工作给我，这样哈。这主好奇妙，真的是让他录取哈。你知道后来他去录取，他去上班以后，那个是一个教幼稚园哈，那个 interview 他的这个 director 就是主管哈，就第三天的时候就把他介绍给其他所有的老师哈，他怎么说哎？他说你知道我们是为什么录用你吗？我们录用你第一个条件就是因为我们要一个中国人哈。第二个呢，就最主要的一个条件就是哈，因为当我跟你说你介绍你的教会的时候哈，你知道那个他去 interview 哈，那个去面试，那个主管第一句就是叫他说你介绍一下你的教会哈，那他就介绍，他说哦，我们的教会是一个这个非常注重生命的追求哈，而且是一个圣灵很丰富充满的一个教会。然后他就忽然间想到，因为是七月七号，七月六号刚好夏令会刚结束，七月七号他去就背着这个夏令会的这个包包去，他就把这个包包就拿出健堂特刊，他就开始，因为他们介绍你的教会嘛，所以他就把健堂特刊拿出来，就一看，他说都是中文的，他就讲给他听，从这个破土啊，然后我们教堂呢是以信心为根基，以这个祷告为建筑的材料哈，以圣洁为这个教会的装饰，这样哈啊，然后我们教会呢，什么都是用祷告的哈，这个钱呢也是借着祷告，世界各地的人就这样寄钱来这样哈。他说那个主管哈，还有他旁边的一个老师就这样听了哈，眼睛就这样瞪大了，就这样一直听哈，然后就决定录取他。后来这个主管告诉他说哈，你知道吗？我祷告了两年，求主为我们学校预备一个是有生命有神的同在的这种教会的成员。他说我祷告了两年，我那一天跟你面试的时候，我就发现神垂听了我的祷告，就是你，你知道吗？然后他那天介绍他的时候，他就说你现在要把神坐在你教会的呢，你也要祷告来坐在我们学校。神多奇妙。那照人看，一个身体这样子的然后没有任何工作经验的他觉得英文也讲得很不好了，当了八年的家庭主妇，可是人家面试这么多人就是决定用他。而且你知道多奇妙，神的细腻体贴啊， 他的住宿哈，他那时候七月的时候，他就去找住的地方了哈，因为得要搬出去了哈。那他找住的地方呢，他那个公寓 apartment 那个主管哈，他就跟这个主管说，哦，你们这个钱太贵了，我租不起这样哈。那结果这个 apartment 的这个主管就说，那我帮你找。他就上网哦，帮他找一个地方哈，然后就是900块一房一厅，里面还有这个烘干机、洗衣机，因为他的脚不好哈，里面有烘干机、洗衣机对他蛮重要的，而且很奇妙，就是他到他的学校上班2分钟，到我们的教会5分钟，神给他预备这么好，是人家帮他找的啊。好，然后呢，他的孩子呢？你看，一个单亲又两个孩子，一个5岁，一个10岁，好，两个孩子，你说你要怎么上班呐、啊？好奇妙，他的孩子这个学校呢，孩子去上学呢，一个月要600块，私立的很贵的600块，可是呢，他是里面的职员，他的孩子只要116块一个月，116块。然后呢，孩子下班下课以后的那个 daycare 哈 ，daycare 一般都是一个月要300-400块，但是他的孩子免费，因为他是职员，免费。好，然后他说我们一家人3个人就是一起去，一起回来。你看神给他照顾的多好。我们的这位良人，他的头发黑如乌鸦，厚密累垂。他对我们的尾声，他对我们的各方面的预备照顾是那么周详。但是你知道吗，这位姊妹她的见证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 key point， 很重要的关键点是什么呢？就是她愿意顺服，她有一颗愿意的心。虽然她很多次她痛苦，她说她好多个晚上因为接到她先生打电话来逼她要签，然后呢教会的带领他的人也跟他讲，叫他要放手、哦、那他就觉得这么难，放手对我不容易，我什么都没了、哦、这样子我签名的当天我就表示我整个保险都没了，什么都没了这样、哦、那可是呢，他说他晚上他就在主的面，他晚上就哭在主的面前，然后他就唱、哦、他虽然痛苦，但是他还是跟主说，主我愿意顺服，我愿意顺服。他说他最常常跟神祷告的哈，就是我们带领他的一个同工，我们有一位同工带领他哈，就带领他唱那个眼光哈。所以他呢，他就回家呢，他就跟神唱哈，他就说他就跟神祷告，他说神啊哈，我靠着你，我能跨过艰难。神啊，我靠着你，我能够飞越沮丧。神啊，靠着你，我能够看见前面有梦可想。好，他说现在果然真的是有梦可想了，他说我现在真的是有梦可想，好，一切都这么好，好，你知道这样子呢，太奇妙，太奇妙。而且他的脚本来不能站很久的，他有一次去我们的儿童主日学哈，去帮忙一下，站1个多小时，他回家就这样趴在床上，那个脚痛啊，痛的这样子。可是他接到电话，有另外一个同工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来帮忙教主日学？他马上说好，我愿意。他说好奇妙，就是借着他说愿意，他觉得神真的就给他一个幼稚园，因为教他的同工就是说，你能不能来教我们这个幼稚园班的主日学？他就说我愿意，他不管自己的脚，他就说神我愿意这样。结果真的他就神就给他预备一个幼稚园的工作，幼稚园老师的工作。好，那他就真的是8月1号开始教我们的儿童主日学，8月2号就开始上班，开始教学校的这个。好，所以神真的很奇妙。这就是我们的神，他的像我们的尾声那么奇妙。好，那最后第三点，他的属性呢，讲到他的眼如溪水旁的鸽子眼，用来洗净安得合适。好，这个眼睛呢，就是讲到一个全知，好，一个完全的知识。神有一个神的全知，包括他完全的知识跟完全的智慧。好，还有呢，他的这个透视力， 他一个可以参透万事万物万人这个透视力。好，那万物在我们的神面前没有一样是隐藏的，好，连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可以参透。好，那他要显大能帮助那些向他心存诚实的人，好，他全知道一切。好，那他说他的眼睛是怎么样，我们有时候想到说哎呦他全知道一切，所以好可怕啊，他都知道我在偷懒，他都知道我这个里面的诡诈。好，但是他这里特别讲，他说他的眼睛是什么，像那个鸽子眼，鸽子眼是用奶洗净，那个奶讲到纯净，鸽子已经是专一了，很善良的，鸽子是一个很善良的动物。然后呢他又讲到他是用奶洗净，就是讲到我们的神的那个眼光，他的眼光是那么清洁的眼光，他不是一个情绪化受伤害的眼光。好，我们知道我们地上的我们看人的眼光常常是依据我们过去的背景，我们受伤害的背景，或者是这个我们成长过程所遭遇的一些坎坷的，不公平的，或者是这个世上的小学对我们的这个教育所带给我们看人的那个眼光常常是错误的，那个分别善恶术，这个整个世上的小学都是一个分别善恶术的果子。那这种所被这种教育所以所带给我们看人的眼光常常是一个不公平的，是有偏差的。所以我们对人呢常常会，我就是喜欢这样的人，我就受不了那样的人，我就受不了，我没有办法忍受别人做这种事，我没有办法忍受别人做那种事，好，我特别不喜欢人家对我做这样的事，受不了这一方面，这个都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眼光的偏差，我们常常会有偏差。可是我们的神呢，他整个的眼光是一个清洁的眼光，爱的眼光。好，那他呢，所以他可以爱我们每一个人，他可以接纳我们每一个人，因为他是在清洁的爱里面来看我们里面那个真实的那一部分，那个好的那一部分。好，那这就是我们的神。将来你到天上去，你会好稀奇，你每一个小小的顺服神都纪念，神都看见，你每一个在不容易的挣扎了以后然后还是起来顺服，神都看见。也许我们跟神说，神啊，我今天愿意进食祷告，可是呢到中午的时候我们又偷吃了这个东西，偷吃了那个东西，好，神看见的不是说哦你又偷吃了这个一颗糖啊什么，不是，神看见的是说哎呀我这个孩子齁，他那么饿了他还是愿意这样进食来跟我祷告，我这可爱的孩子，他看的就是这样，是吧，他不是那种计算你的这个缺点啊，犯了几个过犯啊，他不是，他常常那个美善的心就是觉得哎呀这个好可爱，你看他那样一个愿意的心，他看见的就是这样。好，那我看到我们当中许许多多弟兄姊妹，都曾经几年前他看自己是一个很糟糕的人，别人看他也是有这方面的软弱那方面的软弱，可是神跟他讲最讲的话最后都成就。例如我们当中 有一位姊妹，她是从小就很被宠爱，所以她的脾气很大，非常的大，所以她觉得自己是母老虎，那她跟她一起很深同工的人也觉得他真的是像母老虎一样的脾气，可是有一次呢，有一个同工呢，就祷告的时候就看见说，我看到一个异象，你是一只小白兔呀，好白哦，好可爱，好温柔的小白兔。哎呀，他听到这个就觉得这哪是我啊，这样哈。可是呢，经过一两年以后，神真的把他做得像小白兔一样。别人你说他母老虎，没有一个人会相信的。别人现在跟他相处，同工跟他相处，真的发现，他怎么这么好，怎么这么温柔，怎么都不会发脾气，真的像小白兔。这就是我们神的眼光，你看， 他看你是这样，真的他就是会把你做成这样。好，那我们当中有一位姊妹在好几年前，她是这个祖宗家族有那种遗传的那种死亡的灵，好，然后呢又脾气很大很任性，好，然后不喜欢她的先生参与教会太多的服事，好，然后呢她就对他先生很多的不满，有一次还 email 到他先生的公司去，就说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这样子哈，这样啊、哦。那可是呢，他的先生就开始每一天4点钟起来亲近神，等候神，然后为他的太太祷告，好、哦，为家祷告，为教会祷告，这样。然后就这样，经过1-2年，他太太就开始起来渴慕主，开始起来渴慕主。而且呢，那个有一天呢，安童牧师就为他的孩子祷告，而为他孩子祷告祷告，就忽然间就按手在他的身上，就说：“哦，你是一个祷告的妈妈，哈、哦，神会借着你的祷告，各方面的祷告来保护你的孩子，是吧？哈、哦，那他心里就是觉得什么啊，听都听不懂，我根本就不喜欢祷告，我哪是个祷告的妈妈啊，哈、哦，是吧？可是你知道吗？”这个后来神又借着一个先知跟他发预言说，神呼召他是一个夜间守望者，好、哦，是一个代祷者，好、哦，那就这样经过几年，他现在真的神把他做成一个那么忠心的代祷者，他现在真的是以教会为他的家，他虽然是一个家庭主妇，但是好像教会大大小小的事都是他的事一样，好，他整个对教会的委身，对神的委身，好啊，他的先生都跟他讲说，哎呀，我觉得我现在都配不上你了，好，那你看我们一个人，不管我们本来有怎么样的软弱，我们常常看的都是短暂的，而且是看见现在的，还有我们常常看见自己这里不好那里不好，这里不够那里很败坏，但是神不是这样看我们，神看的是他在创世以前，你在母腹的里面，神就把一个种子包在你的里面了，一个会来渴慕耶稣的种子，是一个代祷的种子，是一个忠心的种子，神知道，神，而且呢，神在你身上会又放了一些这个力量，哈，一些他的力量，然后一些按钮，然后在某一个时候，神就给你按这个钮，哦，你就会开始起来渴慕主，哈，神在某一个时候又给你放上好多的压力，然后呢，然后那个压力你就又开始有一点沮丧，觉得自己不行，可是神就又会用蜜啊奶啊来喂养你啊，用讲台的信息又来帮助你啊，教导你啊，给你方向，然后呢神按一个按钮让你又有力量起来追求，然后你又一个突破，就这样一直的循环，一直的循环，神就把你做成他预定你要成为的美丽的样式。我们当中许许多多弟兄姊妹都是这样，我只是举一个例子，太多的弟兄姊妹，好，都是你会发现，哎，真的用短暂的眼光看，他怎么可能成为这样呢？可是你发现很有耐心的说，很有耐心的说，有时候只是半年，有时候只是2年、3年，真的把他做成这样子。弟兄姊妹，他的眼睛是不是叫我们很受感动？叫我们很受感动，求主把他这样的眼光也放在我们的里面。好，我们要脱离这个从小成长背景人所对我们的评论，所带给我们的一些错误的评价，好，而要进入神那个鸽子眼那个美善的眼光里面，知道神真的会把我们做成这样，神真的会把我们做成这样。照我以前是一个会翘课，很爱玩的，会翘课，老是看电视长大的一个孩子，然后会自己签名给老师这样子，替我爸爸签名，翘课去看电影，然后自己签我爸爸的名去请假，这样这样的一个人，怎么知道神今天要我这样来服侍他？我从来没有办法想到我有一天会当传道人，因为实在是太不像传道人了。 不像有传道人的体质的，那可是神会做，神会做，他是在他的那个至今的君子的统管底下，他在率领我们。那在诗篇十九篇那里讲到说，他像新郎出洞房，又像一个什么，又像一个冠军，欢喜快乐的在前面跑着，因为他要带领我们来进入他的得胜，就是他是一个得胜者，他知道他会把我们带成为冠军，他会把我们带成为他本来设计预定我们所要成为的样式。好，我们一起来唱这一首诗歌，好，神的道路，求主让我们在这些日子里面，好不好，这几个属性，好，你每一天你用这些属性来跟神敬拜，来跟神祷告，你会一直改变，改变那个错误的思想模式。我刚刚讲我们那一位姊妹，她现在真的成为一个祷告的妈妈，而且真的借着祷告各方面保护了她的女儿，她的孩子，而且呢也借着她各方面的祷告一直在祝福教会，而且因着自己过去的任性脾气暴躁，以至于对别人特别充满了怜悯，怜悯的爱，你知道神可以使我们的缺点在他的旨意里面都成为一个祝福人的管道。我们起立来唱，
你的感情 不只是要我们走在他的道路上，他期待我们对他的道路的引导欢欣喜乐。那今天我们愿意回应神，说神啊，我真知道你为对我的一切的拦阻真的是最美善的，主啊，我要欢欣喜乐的放手，放掉我天然紧握的，我要顺服你来走你的道路，你可以来前面，你可以来前面，对神的一个绝对的降服，而且我真的要欢欣喜乐接受你给我一切的安排。我刚刚讲的我们的那一个姊妹，如果她不是那样在每一个不容易的底下一直的顺服，哭着泪流着泪，那么心里不容易还是跟主说我愿意，我愿意，神不会给他预备这么好的一个工作，而且他听他旁边的辅导所给他的一切的劝，叫他放手，叫他死，虽然对他不容易，他都愿意顺服，以至于他可以给他神给他预备这样的一个工作。而且我就想到那个主管祷告了两年，这两年神一直在预备他成为合适去那里上班的人，知道神在两方面在预备，他在祷告，神在预备他来合乎那个主管的祷告。弟兄姊妹，神在等你，很多时候神现在还没办法 给你，是因为他在等你完全的顺服。你想他对丈夫那个100%的恨，他可以变成他说他现在对他丈夫充满了爱跟怜悯，他说现在他虽然不是我的丈夫，但是他是我的弟兄，我要为他祷告，我要祝福他。所以他对他的丈夫，就他现在他丈夫也是基督徒，所以他现在对他充满了爱跟怜悯，一直在祝福他。好，就是这样的一颗心，神可以继续的一直祝福这个姊妹。好，所以我们真的要进入神的爱的美善里面，来真实的降服，进入他爱的美善联合里面。好，我们再一起来唱。 甜，那么周到，那么细腻。告诉我，谢谢你，你与我们所立的愿那么坚定不移，我们赞美你，赞美你。哦，为着你爱的美善的眼光，我们赞美你。在你这无声的美丽的蓝图，我们感谢赞美你。主，我愿我真真实实的来顺服你，我这一生真的要真真实实的顺服你。
Thank you. Thank you.